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家不一定要有院子，不一定要有壁炉，但需要陪伴的声音。
这里是 FM 961湾区早班车，周一到周五早晨六点，陪您快乐开启新的一天。朋友早上好，现在呢是6月23号星期二。
为什么每次你一说到日期你都要结巴一下呢？
就在想，哎，这个日期对还是不对啊？
对，
感觉前面好像是已经工作了好长好长时间也没有休息，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是。
没有，
今天刚周二，
我想问一下，
今天刚周二。
你那个幼儿园的小学就数学你是毕业的了哈，我感觉他是不认识。
这跟数学
没关系。慧敏是文科生，他可是文科的高材生，所以他理科肯定很差。
刚刚艾考已经讲了，这跟数学没有关系啊，
跟记忆力有关系。
对，记忆力有关系。
我说了，他是跟数字啊，幼儿园的数学嘛，就是是一什么。一项什么，二项什么，三项什么，他可能这个比较差，
不敏感。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故意给你们找个话茬，让你们聊一聊？
不需要，
不需要。
你这何必呢？
每天一样的话茬倒也不需要。
这何必呢？对不对？
好，这里是 FM 96.1的湾区早班车，我是主持人慧敏。那么旁边呢是我的搭档 Steven。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啊。今天这一个小时呢，还是由我们，今天还是五个人，还是有一个神秘的嘉宾，我们稍后介绍。在我旁边的是，
我先透露一下，这个歌据说是他很喜欢的一首歌。
我刚要介绍老易，你说老易喜欢的，
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
对，我也很喜欢。
这歌挺好听的。好，旁边依然是好朋友老易。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旁边还是 DJ Echo， 那 Echo 介绍一下这个歌吧。
好，我刚才忙碌了一下，因为老易突然 hello 一下，这个声音就爆掉了。对，然后那个这首歌呢，是我专门询问过我们的神秘嘉宾，他非常喜欢的一首国风的一首歌，叫《笑纳》。然后我们那大家应该可以猜到，应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小女
生，
很温婉的，很温婉。
我们介绍一下小韩。
小韩
，Hello， 大家好。
给大家打声招呼。
打完了，
打完了。声音能听着有颤音。
对，
小韩现在脸都红了。
对，
但小韩呢，平常也是跟我们聊天聊的就是很多的一个同事了。
对，
就是平常挺有意思的。
对，也是被我们这个节目的氛围所感染，说必须得亲自体验一下现场版是什么样。
两天前刚刚来到了湾区，
是吧？
然后这两天想在湾区干点啥？
吃好吃的。
吃好吃的。
对。
还有呢？
玩一玩，转一转，
转一转，
看看美景，
看看世界杯。
对，
世界杯还用在这儿看吗？那得看看，我觉得
哪儿都能看。
来这边可能看看帅哥啊，对吧？
别打岔你们。
啊、
还有呢？
没了，
没了。然后来到这个湾区这片人杰地灵的地方，对吧？我们首先要看看风景啊，吃吃好吃的，关键不是还得看看人嘛。是吧 ，Steven？
是，
帅哥，
帅哥，
对面就有一位，
这边就俩了，已经，
旁边还有一位，
是。
那这小韩的标准的确不是太高。
小韩其实是，人美心甜哈，然后那个特别会过日子，然后这次来到湾区，我们要不给 在广播里面说说。
你怎么结巴呢？
你怎么突然就是感觉好害羞的样子？
不是我，我不知道，以我的风格，我不大好意思，你知道吗？
对，你不。
那小汉自己来。
就是我们可以呼一嗓子，对吧？我知道早上就像湾区这么多人哈，我们给小韩物色个男朋友怎么样？
哎呀，小韩，我觉得应该现在已经心里开花了，但是他也不太好意思讲。
他不好意思，他脸红了。
我们这个是植入广告吗？
哎，说不定以后我们这个早上可以做个，
可以弄一个，
小孩是带资金做
鹊桥之类的。
对，
我觉得也是。对啊，
不是鹊桥，媒婆吧？我觉得应该叫
红娘
。但是
月老
可以称为红娘吗？可以
，把你介绍成了，我们就是红娘。
对对对。
那到时候把小韩的照片附一下，
不用了，
别来听众朋友，
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就是小韩的照片的啊，可以发个照片到9619611。
我们等一下节目之后，我们把他照片给发一发。
好，
行，别不好意思，哎，在那个在我们湾区这边哈，第一个大家基本上就是在这片地方呢，生活都很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人好啊，能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基本上都好人。第三个呢，就是能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听广播的，一般都是勤奋的人。
嗯，这个应该是，
会不会也是年纪比较大的？
对，你看你这就
也
不是，我们早上都是年轻人。
对，就算有年纪大的，他的儿子，
对，
可以啊，对不对？
这Steven 这话接的不错，
是不是？就是你一定要先把他的妈妈先搞定。
嗯，
我就是这么征服了我的岳母，说服了我的岳母，然后把他女儿嫁给我。
哦，是吗？
对，请他吃了顿饭。
这个故事我们下次。
对，
小韩有什么要求吗？就对于男朋友的要求，不是吃饭的要求。
这有点懵啊。
有点懵。
对，
就好
人好，
对吧？
人
第一个
人要好，
首先人好。
对，聊得来，三观正。
三观正。
对对、嗯。
然后再有个稳定工作。
对。
就这个、对吧？
就可以
好了 ，OK，
就可以了。
今天还是请大家对小韩如果感兴趣的，我们
发送小韩两个字吧，
发送，或者我们就
发照片嘛，
照片两字，对，照片两字，然后发到我们9619611短信平台，对，之后回头会回复大家，好不好？
好
，OK，
好，那我们广告结束了哈，下一盘。
我们那个其实今天啊，除了这个新来的这个小韩啊，新的这种声音，那今天还有一些很多话题啊，就是说很新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待会儿是不是 Echo 的那个叫什么 Echo 的任务就上来了，对吧？我们就简单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说后面会安排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我昨天看到在北京那个歪脖子树嘛，就有人去祭拜，结果吵起来了。那这个事情真太搞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英国首相辞职的事情，这个呢我们也大讲一讲。剩下的 Steven 来介绍一下，还有啥？
一些就是 X 平台上的一些小话题，
每天的固定节目。
但其实我今天早上看着一个啥，你知道，就是最新的一个川普发了一个民调出来，就这次他民调就说美国人对他这次伊朗的这种政策的支持率是多少，很出乎意外。他真的是，他可以是，我看看啊，67%的人就是同意他的这个政策。
哦，
对，所以这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对
对，
你说同意什么？他跟伊朗的这个
伊朗，就他所有的这些个协议，他的这些个行动，这些动作，然后美国人是支持他的。
哦，因为我没有看这个新闻哈，就是没有去关注。但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他这个民调是在哪做的？基础数据是什么？对，所以能得出67%到 10%。
对，这个并不重要，
不重要。
对，重要的是川普发出来，
这个很重要。
重要的是赢了。
行，川普赢了啊。
对
对。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啊，就是那个啥，你知道吗？就是大家有没有想把加州的油价降到3块钱？
这个可能吗？我都不敢想。
这是许愿得来的吗？
大家想不想？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因为加州油很贵，就是那个加州的那个州长，那个 Steve Hilton， 然后他接受那个有个自媒体人叫 Bunny， 叫 The Bunny Show， 然后他就说他的一个竞选的政策是让 核心政策是让加州的汽油价回落到$3。他就说停止进口从伊拉克啊或者是伊朗那边进口原油。他说加州本地就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油气的储备，为什么要进口？而且他说他会结束对能源和那种疯狂的那种税收，包括那种加州那种比较极端的比较激进的那种环保政策。然后他的目标是降到$3以下。
嗯，你刚才说他是加州州长，他是加州州长
的竞选候选人，
竞选，对，就前段时间说他是共和党的，
对，共和党，
那个，
对
对
对，他
是
共和党，所以说他的理念应该是跟共和党一样的，就希望的他不是那个环保型的，就是说拼命的在那里，
对，
对吧，就是要买石油，他希望就用美国的这个资源
对
去降低这个油价。
所以这个听起来这个政策好像跟
对
川普当时的那个竞选政策很像，
是，对
对，
因为加州的油实在太贵了，你现在6块钱，有的时候高的时候能冲到9块钱。
嗯，
他这一下真的回到3块钱，那真的是了不得。
对
对，然后这两个比较小的，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不是有没有音乐让大家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啊，
开始我们的，没有，这只是
开胃
咸
菜，
咸
菜，
对，
菜
大头是听完音乐以后
OK
回来。
好
嘞，刚才 Steven 说加州油价，希望能够降到3块以下，好，我想这是所有的加州人估计期盼已久的事情，所以给大家一首《千年等一回》。
啊，你现在这个安排歌挺有的，
就是死劲掰扯。
保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欢迎回来。刚刚那首歌，我怎么感觉有点像给小韩放的呢？
对对对对，
请你等一会儿。
我以为是给我们家，给我们加州的这种居民选的歌，比如油价降到3块
的
一个，
让 我的感觉好像
也是为小韩选的，
希望有人来相会啊，这种感觉。
嗯，
小韩脸又红了，哎，这玩意儿真的，就是，这种也不用千年等一回了，你就是这两天等一下吧，
对，
就
等两天。
对，我们广播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感觉出来了，
接受了，接受了，
对对对，
可以。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说一下那个英国首相辞职的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在星期天的时候，川普就预告了，就是说他周一就会辞职。然后结果在周一，就是6月22号的时候呢，那当地时间大概是9:30左右，他就是在唐宁街10号这边这个首相府的外面，就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正式宣布就辞去这个首相这个职务啊，包括他这个工党领袖的这个职务。他其实这个事情就前面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了，但他的表达里面的核心内容就是说，他是回应党内的这个呼声，党内的呼声啊，回应就是说，认为自己是不是带领工党来参加下一届大选的一个最佳人选，所以他就辞掉了这个工党的领袖的这个职务，同时呢也把这个就是说首相的这个职务就辞掉了。那后续的安排呢，其实大家现在关注的点也就是应该是在9月份之前吧，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领导人，但是是谁呢，现在可能还是没有就是没有定下来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说呢，他也通知了查尔斯啊，就是国王查尔斯三世啊。其实我这里插个小插曲啊，就是老易有一个英文名
对，
也
叫
查尔斯，然后我们从王子一直喊到了
国
王。国
王
对，这个呢，就是对于其实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是，哎呀，那个英国这10年啊，大概有7位首相，
他是第7位了，
他是第7位首相，就是这个。你知道这个变换，按道理说你4年一届或者是几年一届这样往下走的话，你最多就2到3个，对吧？但是他这一下子6到7个，所以就给大家看到的是英国这种政坛上的这种持续的动荡，大家很关注后面到底还是什么样
子。对，我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在就是历任的首相的在任的期限，这个斯塔默呢是717天，再加上待定，就直到他新的一个首相出来，这段时间属于待定期嘛，所以他现在是2年不到，对吧？差一点点2年。然后他再上一个，就那个印度人，那个叫苏纳克，是619天，再上一任是一个女的，叫特拉斯，49天。
他那是约翰逊那个、就是、
后面的，约翰逊后面的，
对，约翰逊。
约翰逊还比较长，是1140天，这将近快3年。对吧？然后再上一个那个女的，那个叫 May 的那个女的，也是1100多天。对，然后再上一个人叫卡梅伦，是个男士，然后400多天，就1年多。所以他们就特别短命，就所有都做不到任期满，然后就全都被党内给他换下来。
看这个英国首相的是有没有一点看韩国总统的那个气势感？
感觉比韩国总统还要
还要那啥，
就韩国还没有这么多的新闻让我关注到，就是说他的总统的问题。
对，说他们这个主人，就这个首相换人的这个频率比英国的天气还要善变。
对，
之前那个英女王在的时候，就是网友就说铁打的女王，流水的
首相。
对。
这个确实也是跟英国那边的这个政治体制有点关系，它是君主立宪制嘛，所以说它还有一个这个国王王就是王室在那儿，但是真正说主政的应该已经是首相这边哈。
对
对，哎，这玩意就是这个活我不知道，就是下面继任者就不好干这活。
你知道那个继任者现在有一个比较火的一个继任者是以前那个大曼彻斯特的那个市长
啊。
然后他现在普遍认为他呼声比较高的，
对，
他叫安迪伯纳姆。对，然后我看了看他的简历啊，这个大哥更左，他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就跟那个曼达尼一样，他自己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比这个斯塔默还左。然后他是支持国有化，就能源国有化，然后地方分权，这我不知道它具体什么意思啊。然后还有提高最高的税率50%，什么概念？就是你高收入人群，你一半用来去交税。
这个就怪不得他说这个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真的就是劫富济贫的那种，他比斯塔默还要夸张。所以我就只能说，英国的朋友们 ，good luck， 走了一个来一个。可能会更差。
好像你有发现这个规律吗？就越来越左，
越来越
越来越进步。
我有个问题，我昨天去买东西，然后我发现他的那个小票上面有2条税率，就是有一个是3%几，还有一个是8%几。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曼达尼上来之后有一些变化。 就是两条。
你说你是在纽约对吗？
对，
之前在纽约的时候，它就是两个税嘛，一个州税，一个联邦税。对，如果你刚从纽约过来的话，
今天回头去我们湾区的超市里面再看一下上面有没有这两条税率。
它不一样，每个州是不一样。
对，
刚刚就说到就是英国的这个动荡，其实它是从2016年开始就是公投要脱欧嘛，对吧？从那之后一直到就是特蕾莎那会儿一直往下，2016年一直到现在，就是轮番的在这里就是更替他的首相。还有一个很大的，我当时感觉就看这个事情啊，就感觉是啥呢？其实整个欧洲欧盟整个在这个就是一个体系里面的时候，英国反而没有说是这么的这个频繁。他自己独立出来之后，然后又没有一个，我觉得他是没有一个核心的主纲的这种政治上的纲领的。所以呢就是说又变成了那种泛自由的一种状态，所以基本上就是谁好像呼叫声号，然后那个包括那个公民也是，当时脱欧的时候也是啊，就是说，就是，公投大概就差了可能2%几，就是同意脱欧的，就是51%几，然后呢，不同意的是49%，好像是还是48%几，这样的一个就差了这么一点点，所以呢，就是说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他真的就是通过这个投票或怎么样的时候，他并不能够去控制他这个。就是说国家这种主流的这个声音，他就是因为大家都一半一半，你知道吗？就一会儿这个投的多了，一会儿那个投的多了，你想它的变化大不大？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普遍认为哈，就是英国自从脱欧之后，他面对的结构性的问题其实一直都没有解决，就一直在换首相、但换完首相，你根子上面的东西一直都在那问题一直都在，一直不解决。所以就像刚才辉明所说的，就是这种两方面在一块儿去，你看啊，第一个它经济增长是一直疲软的，
对，
从脱欧之后一直疲软，然后移民的争议问题一直在解决不了，财政的压力来。能源的成本问题又在，地区发展的失衡问题又在，所以这些问题都弄出来，它结构性问题一直是不稳定的。你光去换首相，
对，他就是只是
治标不治本，
对，就是觉得哎，我不满意你做的，我不满意，但是没有一个人再去说去解决那个根本一个，
对，
你比如说现在川普一上来之后，他就从根子上去解决一些国家的问题，但那边的话，我觉得他就没有这个。
我觉得这帮人，因为他们全都是左派。上来的都是左派，所以他们的政策纲领都差不多，你不觉得吗？就走到一个死路，再换谁他都是一个死路，就出不来。
是有保守的，稍微保守一点。其实约翰逊那会儿
就约翰逊那会儿
是开始保守，
对
对。但是呢，就是确实是整个的这个，就是以他们来讲的话，就是说那个偏左的这个要更多一些。
对，而且你看这上一届就走亲共路线之后哈，他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希望通过中国的产业链来解救。现在目前经济疲软的问题，但是面对于一个集权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它只是为了证明啊东升西降，
是，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根本性的问题其实得不到解决，
是
越来越糟糕，
是。然后，但其实他这个斯塔默他在发言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是挺认可自己的。
我看了他那个，
你看了他那个
夸了自己好
久，
对，夸了好久。
那当然要夸一下，
这
个、不然的话也
太
尴尬了。
不夸只能自己夸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看完他这个就是夸自己的之后说，做的这么好，为什么要辞职啊？
对
他都做这么好，
对他特别那他说什么，在他的治下，英国的经济比对手都强。不知道他对手指谁啊？他不能跟非洲那些地方比，他不知道他对手指的谁。他说增长快于其他同类国家，然后什么工资的涨幅跑赢了通胀，然后国家医疗排队时间创下了17年最快的降幅，然后非法移民坐小船的来了变少了，但可能都坐飞机了。然后15万英国儿童因为他脱离了贫困，就感觉他把自己说的特别好，然后就被弄下来了。
对，
然后其实他这个也是党内，因为他这个现在党内的这个支持率下降了，他觉得下一任斯塔默的话肯定会输，肯定会输。
对，没戏。
对，所以是他们是哈，我看是100多位议员，然后一块100多位议员集体要求换帅，把他换下来。 所以他就不得不自己退位。对，然后你看那个川普，然后马上发了一条推文，他就说斯塔默作为首相呢，的确是很失败的。
说他啥的感受？
对，他说他斯塔默有很多的麻烦，能源一个，移民一个，还有一个犯罪一个。他说这几个这三大点就伤害了所有人，而且更加伤害了他自己。然后他说，他却说到这个能源，他说英国现在到处都是风车，然后说英国守着那个北海油田，他不让开采，然后别人开采，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在开采，他自己不开采，他非要搞那些清洁能源，最后把他这个搞得一塌糊涂。
对，川普是一直都反对这个所谓的清洁能源哈，就是说，因为这里面的这个左派这个陷阱太多了，其实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的严重的一些问题。
对，其实他那个效率很低的那个风车，包括他后续的那个污染，其实更多，他那个风车坏了以后，他
要维修维护，
要维修或者是废弃他那些东西的话，成本更高。
其实之前从这个风能发电上面，你就在中国也兴起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觉得它就是一个好像像一个
噱头一样？
噱头，对，大家都拿这个东西去申请国家补贴去了。
对，你发了一批人，
对，
对，是，
但你就没有啥效果，不知道。
对，
好啊，
okay、
那我们 Echo 上你的音乐，看看下一首值得我们。
肯定还跟小韩有关，
不是，我跟斯塔默有关，人被淘汰了嘛？这首陈奕迅的《淘汰》。
好好好，对。
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行。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我试过完美放弃，却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词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只能说我输了，是你怕了，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你却用离开腾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他们怎么做到的？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FM 961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欢迎回来。
捉妖王这个广告实在太洗脑了。
对，
我觉得这个广告
和老易相视一笑。
这个词儿写的真好。
捉妖王。
我就听完这个广告，真的要为我们的那个编辑点赞。我觉得我们自己听这个广告都想一定要去试一下。
对，很有记忆点。
对，捉妖王。
给我们的黑高姿也想一个这样的。
再说一下啊，就其实上去上个周六嘛，那个特卖会哈，在那个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支持下呢，就是说办得很成功。那很多人呢都来现场来购买，但现在呢，就是虽然这个线下活动告一段落，但是线上还是可以继续下单的，而且呢还有这个满500减30的这个优惠。所以呢，也就是我们的总编啊，也希望我们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呢还会延长到6月28号，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线下没有买到的，还可以线上订单。那这个黑高姿的话，其实是其中一款比较热销的产品。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黑高姿可能是用这个加拿大的西洋参，通过这个高姿嘛，就是那个比较传统的
那种
浓缩出来的做的这样的一款。就是产品，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吸收率特别高，而且呢，就是效果很好。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真实的案例，就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啊、哦。小韩，
真实案例太多了。来，小韩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来，
我就是最先开始试用的时候吃了一下，然后它，因为它吸收率比较好嘛，我这个人就是体比较寒，就是。
所以叫小韩，不能叫小韩，别叫小韩，改一下。
对，然后那个刚好我吃了一勺之后，然后第二天就例假嘛，然后就缓解了痛经。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哎，是不是它的作用？因为我平时还喝那个人参泡水，然后我就把黑高姿就停掉了，然后到下个月的时候我就没有吃黑高姿，然后肚子就比较疼。然后所以我就一直会吃它，就是驱寒嘛。然后呢，就是因为平时经常忘，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床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一小瓶勺，没有到一小瓶勺，我是1/3吧，因为我不能吃太多。对，然后就是效果比较好。
对，大家听到了，就是说不管是年龄大的，还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这种年轻人，其实都对这个黑高姿本身对身体的这个补充啊，觉得非常好。
对，其实那个我岳父岳母他们刚过来这边探亲，然后我岳父他常年是有那种抑郁症，而且他失眠，所以他是长期靠那种安眠药睡觉的。然后他之前吃了一段黑高姿，我就问我岳母说管事儿吗？他说发现的确是睡眠比以前变好了。对。它是最大的
安神，因为这个确实有这个特点啊，安神的。
对，睡觉休息会好，对老年人来讲，就只是其中一方面的一个功效，但是其他的功效还是会有，就是在睡眠上帮助还蛮大的。
还记得曾经的某一天，我们在节目中说过要去找，我要去找。
对呀。
好了，能不能给我一分钟，我来说一说这事。
说一说。
说。
这次跟黑高姿当面去谈了之后。他们决定会在我们观众当中可能会选到20名到30名观众，每个观众可以去给你去吃3个月的黑高姿免费，
差不多就一瓶哈。
对，然后呢大家可以去配合他去怎么做呢，就是去看看，去发掘自己的睡眠有没有变好。
哦，那就是相当于是厂商想要去做这种临床的观测。
不是临床观测，他就是做一个调查问卷。
哦，
因为好多人都现在调查就是临床测试，他是有专门的机构在做的。那他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就希望就是说，哎，我老是听说我们观众反馈说吃完之后睡眠变得很好，营养成从它的营养成分里面，参类就是只有在加拿大的西洋参。就西洋参里面它跟红参有两个不同的点，它一个呢是它我发现具体的名词我忘了哈，它是一个参类的那个营养成分呢是让你能身体变得更有精神，另外一个呢是能给你精神安定下来，所以它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就是在你就是一开始上来吃完参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精神突然间变好了，但慢慢过来之后，过了那个期限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 安静，就是睡眠质量特别高。
哦，
所以呢现在就是其实就是给玩具朋友争取来一个福利哈。
嗯，
所以我们大家准备好给在我们的节目中就发黑高姿三个字，让我知道有哪些人，
嗯，
对吧，喜欢这个黑高姿。
嗯，
那我们也许在后期的时候，就是活动正式开始的时候，也会给大家来留个言，告诉你啊，活动开始了，你把你的那个报名链接发给大家哈。所以记得哈，发黑高姿三个字，或者发黑，就发一个黑，
黑
黑，不是嗨啊，是黑。
可以啊，
白天黑夜的那个黑，
就是刚刚这是相当于是主办方已经给了这个规则哈，就是发黑或者是黑高姿，
对，
是吧？到我们九六一九六一，那么您就可以去不是您一定啊，就是我们就通过您的这个回复呢，看一看有多少人愿意去参加，现在黑高姿场上要举办的这个，就相当于是叫什么问卷调查的这一个。直接给您试吃，然后让您去讲讲您的感受的这么一个活动啊！
哇，我们刚说完，已经有观众在发黑。
哇哦，
哇塞！
这确定不是我发的吗？我也偷偷发了。
是吗？哇塞！
我也发了。
然后我们还是大家那个哈，悄悄的。以后我们先从我们这个时间段先做一顿。
嗯，
对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优先。
有些
是不是
早起的鸟儿有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这个我觉得就对了，现在这个时段就对了，
对
不对？
我们
按顺序，
我们
就按顺序
可以去转告自己的朋友，这就是早起的，对，咱们是一个福利，就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好不好？
好的，
行，
可以啊。有一位朋友已经发了啊，
黑，
可以，
不是嗨啊，是黑，
知道大家都知道啊，
黑
白的黑，
黑，哎，对，黑。
好，那我们继续啊。下面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昨天我无意中就看到那个，就关于这个有一个人，他是去了北京景山公园嘛。
嗯，
景山公园那不是有一棵就是崇祯皇帝当时吊死的那个歪脖子树嘛。
嗯，
在那里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可能也很简单一个人文景观，然后有那棵树，然后周边有两个碑，大概就这样。那这个人呢，他就去拜了一下。
就是怎么拜，是跪那拜还是
鞠躬
拜？
鞠
躬，
鞠躬，
还不是跪那呢。
拜，他拜完之后呢，就后来就收到了那个景区园区的这个管理员的这个电话。我当时听那九分钟，就其实就两句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就基本上两件事，然后一直在重复，就相当于一直在吵吧，就是吵的那个点呢，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呢，就用一个所谓的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认为呢，他在这个非宗教场所来祭拜是涉嫌宗教活动的，
嗯，
就想要就是给他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扣个帽子是吧？
对，也不是扣个帽子，他其实是前面可能他是有人就是说他的，就是像这个游客，那他就是说就提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祭拜，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就给他，这个工作人员就给他做回复，就这么一个情况。回复的答案呢是说，你因为涉嫌做这种宗教活动，所以才会被警告或怎么怎么样的。那他就不承认，他就说他后来直接就自己查出这个宗教条例来说，根本就不是，就意思说你的宗教条例是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我这个就是一个传统文化里面的，我是祭拜祖先，我怎么就是宗教活动了呢？然后反问了很多很多，
对，说了好久，对，然后那个北京那个市民还说，他说啊，这个碑是你们立的吧？都是你们在那弄的哦，你们立的碑，然后我们去鞠个躬，就属于宗教活动。那你们这就算是宗教场所呀？你们提供的宗教场所给我们，对。他还说，他说那如果小孩跟学生，还那个学生跟老师鞠躬也算吗？这也算宗教活动吗？我挺有意思的。
对，一直在吵，到后面大概我感觉好像一两分钟的时候，那个边就闭嘴了，
就不说话了，已经
说不过了。
对，太牵强了，这个。
我需要再提一下我们的那个黑高姿哈，
嗯，
因为我看好多观众在我们 FM961.net 那个现场直播的那个留言框里面去留黑高姿这三个字。
哦，
其实让是要提醒大家哈，是在你的短信里面去发黑或者发黑高姿这三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
嗯，
那你就会自动收到一个回复，就是上面会告诉你啊，我们 那个黑高姿的购买链接，那我们如果需要的当然就直接购买，如果不需要的你就这样，我就能看到，看到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些观众喜欢黑高姿哈，那我们就在后期有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就把这个报名链接发给大家，
对对，
那你就可以去来领取。
哦，这个事情还真的反响挺多哎，就现在刚刚这几分钟一下又进来了两位，现在哦三位哦听众啊，就发了这个黑，
看我们的节目效果了吗？
对对对，看到大家还真的是很喜欢这个黑高姿啊，
对。多多发，可以转发给朋友，就发这个。发完之后呢，然后我来跟客户确认好，应该就是明天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做它哈。
我就突然想到，是不是这么早起来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
睡
眠都不太好？睡眠都不太好，很早就醒了。
睡眠不太好是体现在晚上，
对，
是吧？
早上说明大家是
睡得好了，是吧？
对，
勤奋，
是。
好，我们再转回来说、这个、
歪脖子树
啊。
对，他们之前是把习近平影射成这个崇祯皇帝，之前有本书嘛。
对。
然后就写的还挺那个。
对对对，他其实是啥呢？就是说这个歪脖子树啊，包括那个宗教场所，大家都在争议这个点，意思是鞠躬是不是宗教活动啊？说能不能在公园里面做祭拜啊？都在争议这个点。实际上这都是一个烟雾弹，你知道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不能去祭拜这个崇祯皇帝，是因为崇祯和习近平是连在一起的，就是那个他其实是在控制这种舆论的这个基础上去给这个人做了一个警告，但是这个人呢就相当于说我也知道你警告我的是什么，但是呢我就跟你掰扯这个宗教条例，他是做了这么一个事情。那刚刚那个 Steve 也讲了，就是说其实有一本书啊，就是当时的时候是因为习近平下架，就是说崇祯是什么越勤政越亡国，
对
对不对，就这么一句话。但是他当时那个历史学者他并不是给习近平写的，他就是一个真实的就是关于去研究崇祯皇帝的这么一本书，而且那本书是在2013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就是出版的这么一本书，所以呢他当时是属于就是再版又往上印的时候，然后他研究下来他就觉得崇祯是那个情况，他的性格啊，他刚愎自负啊，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包括就是说多疑，然后就把自己最大的那个功臣袁崇焕不是通那个听信了那个奸臣的那个话，不是那个听了那个叫什么离间计吧，然后把他给杀掉了嘛，整个就是说在军队上都没有可以阻挡这个金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之后，然后后来一直到亡国，所以他整个把这条线研究完之后，他就写了这么一本书，叫做《越勤政越亡国》，结果这个一下就戳到了。戳到了这个习近平这儿，
但是后来是网友才联系到，就是习近平。
其实联系到习近平不是说网友联系，是因为突然这本书被下架了。
是先下架，
对，
先
下架，大家才过来，怎么这本书被下架了，才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标签叫越勤政越亡国，因为之前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说这个习近平勤政亡国嘛，就这个说法已经有了，所以特别搞笑的一个事情就在这儿。再到后来就变成了，就是习近平和习近平和崇祯就成了一个等号，就跟习近平和维尼熊是一样的，成了他的一个符号了。
是，就还说那个崇祯他是集权，但是昏招连连，就是这个简直太
像习近平，
太像习近平。对，
然后不还说那崇祯皇帝很勤政嘛？说习近平。就很多公开的报道也经常说习近平是深夜批示文件，密集的调研，
对对对，
大主持大量的会议的这种形象，
对，
就很勤政的那种形象，
是这样。
所以这个崇祯哈，到最后现在大家讨论的时候已经开始把它和几个事情结合在一起哈，跟亡国责任
是
等于就是大家好像去看到那个歪脖子树就影射到这个要王政之言，
对对对。
第二个呢，跟领导者的能力有关，
对，
就是好像去一提崇祯，就好像影射这个，就有些人心里就不舒服了，对吧？就你这说啥呢？我跟他有啥关系？然后第三个是改革失败，
对，
对。
他其实就是对，刚刚除了我们说到这个崇祯个人的这个情况之外呢，他有一个社会上的大环境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也是处在一个内忧外患。
对，
就是因为他处在一个明朝的末年嘛， 明朝末年的时候，你想就国内的那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这些情况，就包括民不聊生啊，灾难啊，其实都挺多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北方来的这个金军的这个就是攻击，所有的这些包括还有那个就是其他的那个叫什么倭寇的一些事情啊什么之类的都有。就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情况下，就内忧外患之下，崇祯呢其实他是有一个什么呢，他是想要去救这个国家的。
嗯，
就这就是大家一个点，就是他是想去救这个朝廷的，救他这个大明王朝这个情况的。但是呢，他的做法又是对，又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就是他所有的做法，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做事的方式，都是叫加速师，就又成了这个王朝灭亡的这个加速师，你知道吗？如果他不做的话，说不定
还
没
这么
那么差。但是就是因为他又多疑，然后又集权，又去就是说把这个本身已经有的一些大臣的就是能够做的事情揽到自己手里，又烂掉了。所以呢，就
从这一点上，你别说，还真的跟咱们老
一模一样，
一
模一
模一样。
所以大家研究完之后，就是除了那本书是研究真正的历史之外，另外的很多人再去研究，就是把崇祯和习近平放在一起去研究。啊，真的是这样，就给他做对比。
不会是转世吧？
哎，你别说，
是，
哎，
还真听说过。
我现在有点担心那个鞠躬的那哥们儿了，你知道吗？
嗯，
姐们儿，
那是个一个大姐，
对。
所以其实他如果当时他鞠躬的不是那棵树，估计他鞠躬别的什么碑啊，我觉得根本就不会有这一出出来，就是太敏感了。
他那个，我一直想去查，但我没查哈，就我在想知道，就是说。像这种鞠躬，包括这个，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稍微有点感觉是，这个人呢也不认可清朝，就是他觉得我是汉人，我去认自己的祖先。这个在国内呢有这么一股力量是，就是
反清复明。为什么想到周星驰那电影？
是有这种，就是他是觉得像满清啊，都属于外族。真正的传统的这个华夏人应该是属于汉人的，他是这么一种情怀。所以呢，有一些人呢，他就会去祭拜这种真正的汉人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设计。他不一定说是针对着习近平去的，我这猜测，因为我没去查。那结果呢，这件事情呢，又因为在共产党这个情况下，又变成了就演变成了这个讨论习近平的一个问题。对，这个是有个可能的。
我这个打个岔，刚才我们不是聊到那个斯塔默吗？我是看到有一个中国网友，他就说斯塔默宣布辞职了，我也在等待一个人宣布辞职。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等谁啊？
等谁？
等
习大大。
习大大永远都不会辞职。
对
对啊，
对，
就有小道消息，当时习近平上任的时候，然后他的好像是他的。那会是他上任还是没上任，他老父亲就跟他说，习仲勋就跟他说，说就跟习近平说了亡党还是亡国的概念。
嗯，
显然习近平没有听他老爹的话，对，
他宁可亡国他不能亡党。
对，是，
对，他就是权力在手上他就放不下来了，
享受了。
嗯，
啊，不聊他，不聊他。
我们今天留点时间给
对
给
我得提醒大家，对
对，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如果想参加这个黑高姿试吃，然后去做叫什么经验分享的这么一个活动的话，可以发黑到我们9619611啊，我现在又增加了好几个。
嗯，
真的，哇，好多哦！今天突然觉得我们的节目好多人在听啊，哎，不能再平常不能再瞎混了啊。
那我再提醒一下，就再耽误 Steven 一分钟，别忘了我们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哈，如果今天小韩哈来到我们节目，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说发照片两个字，
哦，
也可以，对吧？
对，
也可以
想看一看小韩姑娘，小韩，
庐山，
这个
非常可爱，非常贤惠的女
孩。我不得不说，这个女子长得是真的漂亮。
哎呦，天哪！
不是，你把名字挂前面，哪个女子？
我们小韩
啊，小韩啊，我以为你刚才说对歪脖子树鞠躬的那个。
对，小韩，相貌出众。
行，那 Echo 上一下你的任务。
好。 送给习近平的这首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
手还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起舞了，如果爱情化在起舞的转世模糊，还是眼睛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这个月给自雇人士的优惠贷款项目。以前有些特殊情况的利率都会加高，比如投资房提现、信用分数低、贷款额高、condo 多单位房、贷 ADU 的、自己准备的 PNL、用资产当收入、外国人等等。这些情况六月份全部不用加利率，都是 6.125%APR 6.47% 的利率。有需要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多年的非盈利机构，旧金山湾区唯一远离市百年风水福地，交通方便，提供完善的一条龙殡仪服务，永久维修和保养。为更好服务华人朋友，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现有全新墓园开发区特价优惠，风水佳，环境好，欢迎参观咨询。详情请电650-550-8800 650-550-8800。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应该是 Steven 的主场啊，就赶紧让他去把这个 X 上他攒了好几天的这个新闻，赶紧跟大家说一说。
也不是攒了好几天，
对，
先说个最新的啊。这个之前不是说那美伊和他那个 JD Vance 吃的相当吃了个闭门羹吗？
嗯，
然后 JD Vance 他下了飞机以后，他接受媒体的采访，这段就说，就是他自己会觉得有点好笑，就是媒体上的这种宣传。
嗯，
他说其实。就是那虽然没有谈，当时没有谈成，但其实他们之后呢是真的是谈了9个小时、
哦、
而且是有一些突破性的一些个进展，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相信伊朗的媒体或者是这边的那种左媒发出来那些消息，他说是指点有点让人觉得可笑。对，所以他其实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美国现在呢是通过实力来求和平，而且不再像以前那种比如说美国被践踏、被威胁、被骗、被玩弄的那个时代，他说已经彻底结束了。现在美国真的就是跟你很硬的，就跟你谈判，你想谈就谈，不想谈那就没有办法。
对，
但美国的态度是想跟你谈，所以这是 JD Vance 他这次回来，他跟媒体这么一个表态，相当于就是，对，就说谈判是在发展，但压力呢还是会有，但是还是会往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在走，所以大家也不要太焦虑，
昨天早上在说那个 Steven， 你在说到那个川普在台湾之前发了那个一个推哈，发了一条信息，
对，就是那个比较强硬的那个
强硬的一个贴文，他我是觉得好像就是给这次谈判定调子，
对
对，
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是他发出一个信号一样的感觉，
对，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在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他的 他的团队就知道，就是说最起码总统这个调子是什么样子，
对，
然后他们可以再去做这个不同的这样这样的一些做法哈。
对，就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对，
那种意思啊。对，然后再下一个呢，就是那个小肯尼迪，我们的那个健康部长，然后他最近也是在媒体上他说了一段话，他说现在的就美国的这边的小孩啊，就说就为了上学，比如说我为了达到他上学的这么一个标准，必须接种69到92剂的疫苗。你想这有多少个疫苗
才能上小学，
才能上小，才能符合规格上小学。他说而且没有一种药是在上市之前做过那种安慰剂对照的那种安全性的测试都没有做过。
天哪，
所以怪不得现在我发现好多小孩
homeschool,
对 homeschool 就在家爸爸妈妈带他们上课。
对，我们有个同事的他就是嘛，就两个孩子都是在家。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就妈妈不想给小孩打那些疫苗，最开始因为 COVID 的疫苗他妈妈不想给他打，就一直在家 homeschool。
对，
然后像小肯尼迪就把这个事情就直接就给他说出来了，说他其实这个相当就是医疗的这种熟知，就是就不尽职，就是说他就说小孩从胎儿到12个月，你想这么一年之内婴儿要面临这种大量的疫苗的注射，而且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这种检验测试，
太可怕了。
这是医疗部门一个就是失职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完全失职的，
渎职了
。然后有一个网友说，他女儿刚刚在我们这边，刚刚在加州出生，刚出生就去打了好几针疫苗，每次打完以后，孩子都是非常难受，大哭大闹，因为孩子小，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后遗症，他孩子只是会哭而已。
有些后遗症，他可能得很多年以后才会体现出来。
对，他这个真的还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针对这种小孩啊，你说对大人，你很左派的人，你去针对着大人一些观念上，那最起码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主心在这儿，就我愿意选择跟你，还愿意选择不跟你，反对你，这个我觉得都是正常的，我觉得有这个争论是可以的。但对于一个就是这种婴儿，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呢，他是没有任何能力的，那他的父母如果说不再去为他去争取这个就是说健康的一个做法的话，那可能是不是就得跟着这个往下走，就感觉很无辜，对不对？
对，其实有的时候家大人是没办法，你家长争取不
来，对，我还真的是，
要么你就不要上学，
是这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然后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就说，他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个医生要去抽血，刚出生说抽血，说这么长，就很长的一大罐血，他就跟那个医生就直接干起来了，就我就不抽。然后那医生威胁他说，我要把你抓走，然后找律师怎么怎么样。他后来他就是顶住了，他说你找我也找，我就是不抽，凭什么一个婴儿刚出生你去给他抽这
个，他要干嘛呢？
不知道，所以说他就没有去。
在这，你那个朋友在哪？
我那个朋友是在纽约的。
哦 OK， 哎，太夸张了，就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肯尼迪还是挺好的，
对，他很正，
对，他挺好的，真的是为老百姓的健康去着想。
是这样的，
对。
好，
okay，
我们时间又差不多啊，
差不多了，
基本上
不是还有一条吗？
还有一条，在你的音乐声中，我们可以慢慢就可以讲了。
还有一条，我们留给梅西好不好？
哦，好。哦，梅西
昨天的，哦，梅西，
三
先来音乐先起，
来
先变一下，对。
我在这一条信息一定要在音乐声中。
来了
啊，
开始讲吧。
昨天梅西2-0进了两个球，对吧？
对，他点球没进，
点球没进，
点球没进，有点哎，
不着急不慌，就是这种简单的球不进。
对，我
没有难度的不进，
证明不了他的实力，必须我得靠我自己进才行。
但他要点球进了，他又是一帽子戏法，他又上演帽子戏法，他太牛了。
连续两场，结果两场比赛进5个球，打破了。就是个人在世界杯上，一个球员进球记录，
最高纪录，
18个进球
，哇，
真的很厉害。
后面路还长，
现在压力给到 C 罗，
他们都说他要退役，我怎么感觉不太像？
他的状态，
对，感觉状态好好。
他的那个球感，你们昨天看那两个球，那个球感
很飘逸，他也不累，也不着急，他就慢慢悠悠的就。
对，第一球他是球已经传大了。到他身后去了，他是用一个脚没看球就勾回来哈。
对， 明显讲的不尽兴啊，明天我们可以再找个时间再讲一下。那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声，明天同一时间6点啊，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嘿，也欢迎小韩的到来啊。嗯，
好，
拜拜，
好，拜
拜，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Something, man, it's dripping out, it's done, I need a second round and pour a lot, and don't you stop till my soda pop fizzles out. Ooh, so get clear.